少保罗成派兵叫秦琼将杨林引出大阵，因为杨林太厉害了，有他守阵指挥三军无法打阵。这个秦琼干什么呢？实际是引阵的，果然把杨林气坏了。秦琼打不过杨林呢，学马就跑，杨林就追，追出二里多地了。老头明白了，我怎么死心眼儿啊？我一个秦琼离开大阵，一旦有人偷袭大阵，何人去指挥人马？不行，我得回来。学马刚要走，就打树林的噔噔噔噔噔跑出罗士信，手拿大铁棍拦住了杨林。老小子，给我看棍吧！呜，蹦起来打呀！杨林一看不好，急忙学马往旁一闪，这一棍打空了。杨林举棒刚要打罗士信，哪知罗士信撒腿就跑。杨林气得催马又追罗士信，眼看又追上了，秦琼在后边到了，唰唰唰又扎了三枪。杨林对付秦琼，罗士信又来了，就这样两个人就把杨林给拖住了。此时小霸王翟让、尤俊达等人也率队伍来到长蛇阵内，翟让一马冲过去，左蛇眼杨明远举手中枪相迎。翟让力大无穷啊，甩杆八力枪奔杨明远的前心。杨明远力枪一挂，没挂出去，只听噗的一声，一尺长的枪尖扎进前心呢。前边扎进去，后边露枪尖，阴阳把一合，去你地吧！啪，把死尸甩在一旁，战马落荒而走，当时队伍就乱了。再说尤俊达一举手中钢叉，哗楞楞直响，直奔太保罗芳。罗芳抖枪要刺，尤俊达不容他进招，手中钢叉奔头顶一砸，罗芳往旁一闪，随后钢叉一翻腕子，嗨，唰的一下子躲闪不及，连脑袋都给插下来了。王伯党、谢英登立刻弯弓搭箭，嗖嗖把那两盏灯射灭了。两盏红灯应声落地，蛇眼一瞎，这蛇头可就乱了。再说大刀汪君可飞马来到蛇尾，魏文同一看咬牙切齿，也不搭话，摆刀相战。汪君可手中刀一个力劈花山，唰奔魏文通搂头盖顶劈起来。魏文通横刀招架，王军可抽刀换式，一个拦腰锁玉带，唰向魏文通斩来。魏文通立刀一挂，二马冲锋错赠。王军可扭腰换裆，回手一刀，唰魏文通也扭腰换裆，横刀招架，嘡啷一声，大刀正砍在魏文通的刀杆上。两个人刀来刀往，马打冲锋，五六个照面，不分上下。王军可有点着急了，哎呀，这魏文通真厉害呀，这一时半时赢不了他可怎么办？正在着急，突然在旁边的土坡上来了一员大将，大喊一声，魏文通拿命来呀！来了一匹战马。魏文通闪目一看，这员将官银盔银甲素罗袍，白马长枪，往脸上看，脸分五彩呀，磕下红胡须，嘿，这个别扭啊！银盔银甲，白马长枪，应该是白脸素罗袍，这怎么花花脸啊？只见这个人奔着魏文通迎了上来，谁呀？是化了妆的罗成。前文我说过，罗成怕丁艳平认出来，一会儿爷俩打仗，要是老头认出来麻烦可大了。他化完妆之后冲到镇里，正看见魏文通圈马回来，和自己打了个照面。罗成也不说话，手腕一翻，唰一刀五勾神飞枪，得 这一抖，罗成的劲儿大呀，一个枪尖变成了七个。魏文同虽说是隋朝名将，各种兵刃全懂，可是抖手梅花七蕊，当时就慌了，因为七个枪头分不出哪是真的哪是假的，没办法，用刀一挂，唰，哪只挂空了，是个假枪头，真枪到了，只听扑哧一声扎进小腹。魏文同哎呀一声，撒手扔了大刀来拽枪杆，哪知罗成他这枪营里有五把钢钩，锋芒利刃，像五朵梅花一样拖着枪尖。罗成五钩身飞，枪扎进魏文通的小腹，你倒把枪尖抽出来呀、啊！他不，他的枪头啊，在魏文通的腹内一搅和，唰唰这么几下，把魏文通五腑六脏全拽出来了，然后一抖手，死尸张落马下。就在这阵儿，靠山王杨林甩掉了秦琼、罗时信，冲进大阵，回来了。因为啊，杨林已经听见长蛇阵内鼓响隆隆，杀声震天，就知道不妙，顾不得和秦琼、罗时信纠缠，拨马往回跑。罗时信、秦琼再追他也追不上了，因为杨林的宝马良驹跑得相当快。来到镇里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，正碰见罗成枪挑魏文通。老杨林当时头发晕，两眼发黑，在马上栽两栽，晃两晃，扣住铁锅梁，差点摔落马下。怎么心疼啊？杨林一生不但自己武艺好，他也最爱武艺好的人，他最喜欢三个人，一是天宝将于文成都，现在在京都呢；二是秦琼，想收为义子，不但没成，反而反了；再一个就是魏文通。杨林一看魏文通被挑死，差点背过气去，这谁呀，怎么这么厉害呀？魏文通的武功仅次于我，那么说使枪之人，他一个回合就杀了魏文通，要胜我也不费吹一挥之力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别打了，我快到镇台瞧瞧吧。所以他舍弃罗成，催马直奔将台来。到这一看，丁彦平骑在马上正着急呢，瓦岗山四处攻打长蛇阵，蛇头蛇尾又都卷不回来了，蛇头被打完了，蛇尾魏文通一死，他能不着急吗？方才看见一个黄脸使枪的和杨林走走打打，打打走走，把杨林给带走了，心里这火大了，心想杨林呐、啊，你追的什么敌将啊，你这一追，别处攻打长蛇阵你还回得来吗？这会儿看见杨林来了，全晚了。靠山王爷，你打一辈子仗，你怎么上这当呢？人家是引阵把你引走，好打阵，你要在这儿，我们两个合力调动大阵，这一字长蛇阵可变二龙出水阵，阵中套阵，千变万化。现在好，蛇头被打碎了，这一字长蛇阵它变不出来，二龙出水了，蛇尾又没了，主要大将一阵亡，现在光剩蛇妖这些将官怎么行？我可不是埋怨你呀、啊，哎，你怎么打一辈子雁被雁牵眼了呢？杨林连气带心疼啊，半天才说：“哎，丁贤弟呀、啊，后悔药没地方买呀。”刚才我是气的一时糊涂，我追秦琼去了，现在说这没用了。刚才我亲眼看见花脸红胡子人把魏文通给挑了，我不是不给魏文通报仇，我不行，你过去把他置于死地。丁彦平没办法，看着杨林过去的交情，心中是又气又可怜，好吧，我过去把他置于死地，我可不回来了，这个残局你自己收拾，事到如今我也不能怪您了。可是老王爷，说句实话， 你那侄儿杨广登基以来残害忠良，掳杀无辜，天下狼烟四起，你可不能不管呐、我已退居山林，不该又二次出山，上着战场趟着浑水。方才你不是说了吗，我只把那个使枪的人置于死地，我就够样了。说完，丁彦平双脚踹蹬，手擎双枪直奔罗成。是双枪厉害呀、他是前后四个枪头，使大枪呢是一个枪头，一个对四个，确实得有特殊的本领，得会破双枪，不然那是非吃亏不可。再说罗成抬头一看，坏了，我干爹来了，怎么办？我要在这儿和他伸手，万一他要看出我是罗成，他一喊，靠山王杨林要听见，我爹就完了，北平府也保不住，我把他引到一边去吧。就这样，他学马就跑，丁彦平催马就追呀。这个大阵占的地面太多了，远离人群，来到树林外，学战马拢住思江，心里琢磨怎么办。我这干爹丁彦平教会了我单枪破双枪，我一枪能把他挑了，可是我要把他杀了，天下人得骂我无情无义，心狠手黑，学了人本事还把人挑了，我一个头磕在地上叫声爹，儿子把爹挑了，那还了得？我不把他扎死吧，这老头再次出山怎么办呢？他就犹豫了。丁彦平睁开老眼看了看，这个人白马银枪，是个红脸，个头高矮胖瘦，这个枪和马他认识，这不罗成吗？是他，嗨，敌将通明受死。罗成想，我不能说话，我一说话听说我声音就坏了，那我就惹祸了，所以故意的把嗓子憋了。丁平想，这员将打仗挺猛，怎么是个哑巴？别管他是哑巴不是哑巴，我呀先不动，叫他先动手，如果他抖枪便刺，就不是罗成，那么我就可以将他置于死地。丁平想到这儿说，嗨，敌将，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，你给我挖了什么？哎，我怎么看你像罗成呢？罗成啊，要是你，周围没人，你跟我说清楚，你怎么和响马混到一起的？我不告诉你爹啊，你跟我说实话。干爹，我不生气。罗成想，说啥我也不能承认，还是不说清楚，可把丁彦平气坏了。罗成心想，你这块紧跟我说话是想我进招啊，我怎么不能进招呢？那天你教我了，使单枪的不能先进招，双枪发单枪扎，如果双枪不发单枪扎，我准吃亏，所以他端着枪哇啦哇啦哇啦也不都说什么。丁彦平是真着急了，暗想这个小子可能是罗成，如果我现在给他叫开了，对不起我那老朋友罗毅呀、罗成帮着响马大魔国来打靠山王杨林，老罗家犯灭门之罪，谁让我丁彦平和老罗家是朋友呢？更主要的，杨广办事啊，真是灭绝人性，这样人不该保他。行了，我干脆认可，叫罗成把我扎死得了，谁让我眼瞎心瞎收了个白眼狼的儿子呢？教他能耐他杀我。想到这儿，两杆枪唰一齐奔罗成扎过去。罗成不慌不忙，举起手中五钩神飞亮银枪，啪啪把丁彦平的双枪往左右一分，双枪被分开了，跟着自己枪一个大平杆唰奔丁彦平的咽喉就刺过去了。丁彦平抱着一死，对得起老罗家，把眼睛一闭。罗成吓一跳，这老头不躲，哎呀不好，我把他扎死了就麻烦了， 我呀给他留点记号吧。他枪一拐弯，用枪上的钢钩照着丁艳平的脸上一划，给老头的脸儿开了三寸长的口子，血刷下下来。罗成一撤枪，丁艳平哎呀一声捂着脸往北就跑。杨林一看丁艳平败走，就知道仗没法打了，飞身上马，冲着军卒高喊：儿郎们快退。罗成一看惹祸了，如果丁艳平往东走不要紧，往北非找我爹不可，这找我爹一说我就活不了了，我也得走啊。赶紧找到了秦琼二哥呀，我得追丁艳平去，我对不起我干爹，我想办法把老头哄好了，别让他到北平府，我走了。简短接说，罗成带着手下人追赶丁艳平，后来丁艳平出家了，罗成回北平府暂且不提。再说大阵内立刻一阵大乱，杀声震耳，鼓响如雷，隋朝兵将扔弃了兵刃，反穿着军衣号坎跪倒投降，逃跑的死尸也扔下一片一片的。这一仗杨林十万大军仅带走了两三万回去，余者尽皆归降。大魔国得了粮草军器可就多了，大获全胜。捷报传到瓦岗山，程咬金带着文武群臣和众将到山下迎接，返到了山上，回到了金殿，大排宴宴为众将庆功。因大破长蛇阵，瓦岗军身危大阵，现在瓦岗山有20万人马。秦琼又告诉手下将官，在20万人里要挑出精明强干的年轻棒小伙子，岁数稍大点，发给银两，叫他们回家，然后又补充兵员。很多青年来投军，每天是操演人马。程咬金呢，除了他升殿，徐茂公叫他说点什么他说点什么，没事他就出去练阵斧子，骑马在皇宫外边转一圈，转够了吃饱了睡，闲着没事，一晃可就好几个月了。这天程咬金练完斧子骑马往皇宫走，还没到皇宫门口呢，就听山下连珠炮响，到咕噜噜噜，到到咚咚咚咚，到到。程咬金一愣，
当兵的怎么回事啊？
哪地方炮响？就在这阵儿，镇守南山口的大头目尚怀忠来到马前，万岁四哥，山下随军又扎下大营，有一位手使梅花亮银锤，名叫裴元庆的小将在山下骂阵，请万岁定夺。谁？裴元庆？哪这么一个人呢？行了，你守住山口，我到里边问问徐茂公和秦琼怎么办吧。霎时间文武来到了金殿上，剑架已毕，两相站立。
程咬金说，这个靠山王刚走，怎么来个姓裴的？看这样我要驾崩了。
徐茂公就乐，主公您呐金口玉言，不能乱说。
嘿嘿嘿，牛鼻子徐三啊，我什么金口玉言呢？我不就是卖耙子的吗？行了行了，别说这个了，咱不知道这裴元庆是干什么的，有谁知道？
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晃脑袋。就在这阵儿，侯俊基噔噔噔闯上金殿，给程咬金磕过头，尖着嗓子说：四哥，钱元帅，咱们的探马来报，大隋朝派来二路元帅兵发瓦岗山，领兵带队的元帅是兵部大司马，叫张大斌，副元帅叫裴仁基，前部正印先锋官是裴仁基的三儿子，叫裴元庆。裴元庆带着先锋营已到山下讨敌要阵。大家一听都愣着这儿。那么隋军二打瓦岗山是怎么回事呢？
原来老杨林摆下长蛇阵被瓦岗山打破，他带着残兵败将回到长安，向杨广奏明这次失利的原因。杨广看着须发皆白的叔叔说什么呢，只好说，皇叔你不必在意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我一定再调大兵攻打瓦岗山，把这股降马一鼓荡平，皇叔你休息去吧。老杨林退下金殿，回到越王杨素府休息。金殿上，监相于文化及说，万岁你别靠山王打瓦岗山失利，那是因为他老了，人老就没用，我推荐一个人准能战胜瓦岗山的群贼。啊，是谁呀？此人姓裴，字元庆，手使一对梅花亮银锤，无人敢挡。你是怎么认识裴元庆的呢？有一次于文化及外出，行至一处高山，有伙绿林人劫道，把他手下的亲兵卫队打得死的死，伤的伤，眼看于文化及就命在旦夕，从山沟里冲出一匹白马，马山这员小将手使亮银锤一顿猛砸呀，砸的强盗逃的逃，散的散，救下于文化及。这是三年前的事儿。于文化及想起这件事儿，就保举裴元庆。裴元庆呢，他的父亲是上马关总管，他哥仨，那哥俩都在家里头不吃粮当兵，你就叫他来准行。哎呀，这个裴元庆只够将才不够帅才，元帅搁谁呢？于文化及说，要不叫他爹当副元帅，咱们再派一个元帅好不好？是啊，那么派谁合适呢？于文化及想起他干儿子来了，他的干儿子是兵部司马，叫张大斌，这是个大贪官呢，不会打仗，不会带兵，就因为孝顺于文化及，就把大权给了他了。裴氏父子不高兴也没办法，裴元庆年轻好胜，他一想，瓦岗山的降马有什么本事啊，正是我出头露脸的时候，这回我大显身手。就这么，他先点齐了3000人呢，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他跑得快，很快来到瓦岗山来讨调阵。侯俊基把这次隋朝发兵的情况说了一遍，程咬金一抖袖子退在一旁，诸位哥们儿，你们谁有退兵的良策？
小霸王翟让一阵冷笑，万岁，要说是打靠山王杨林和于文成都，咱们可以商量商量，打裴元庆这样无名小辈还用商量吗？请万岁一道旨意，或者元帅一支将令，带俺出马临敌，活擒裴元庆。